陈伟华教授，星期一3月22号，美国、欧盟、英国还有加拿大纷纷宣布就中国新疆人权的问题对中国官员发起制裁行动。这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美国跟盟友首次在中国问题上的联合行动。加拿大跟英国的外长，还有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他们也都发布联合声明，说他们联合要求北京结束在新疆的镇压行为。而且欧盟对中国的惩罚获得了27国政府的同意。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么多的国家同时宣布对中国新疆问题的大规模的制裁，这出现了什么样的意涵呢？
好，这个问题其实可以从美国跟欧盟之间的关系谈起，也就是拜登基本上走的路线就是结盟的路线，也就是所谓回到建制的路线来跟欧盟做结盟。那么欧盟其实一直在观察美国的行动，多半来说，国际间的行为啊，美国都是带头作用，美国具有指标性质。那川普政府的时候在的时候，他走的是双边路线，而不是多边。多边就是国际结盟这一块，那双边这一块，欧盟就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要走双边呢？你走双边的话，变成说你美国没有办法带头做国际社会的这个模范，你也没有办法带头领导着所谓的盟邦来做一些共同的这个举措。那这次有关于新疆人权的问题啊，其实它是一个试金石，也就是说，欧盟国家是看着美国把这个新疆的问题提出来之后，他们在试着说，看看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个可以跟中国来谈的一个重点。所以在制裁这一部分，我不觉得它其实制裁得很严重，只是说制裁这一块等于是它在呼应美国对中国的一个某种意义上的一个挑战。那中国的回应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因为大部分来说，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盟这块比较少把他们的资金是放在中国大陆。而中国大陆比较多的官员，甚至于一般的这个商人，他会把钱放在欧盟国家或者是在美国。纯就制裁效果来说，中国大陆对欧盟的制裁的效果远不如欧盟对中国大陆的制裁的效果来得高。可是欧盟也怕在制裁的过程中引发了其他不相关议题的影响，所以他也针对某些特定，就比如说新疆，他就指定某些官员冻结他们的资产，也就是没有他没有大规模的做一些制裁啦，或是冻结资产这样的问题。所以说起来，他应该是把这个当成跟中国大陆做某种意义上的谈不上对立，应该说是一个接触点，来看看中国大陆对人权这一块可不可以做改善，或者说透过这样的方式影响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我觉得大概比较像这样的方向吧。
中国针对外界的指责新疆侵犯人权问题，总是严词的否认，而且就说这是外界的谎言。那现在呢，这么多的国家同时做出举动，抨击中国的侵犯新疆维吾尔人权的这些行为，那么对中国的这个长期的这个否认讲法来讲，是不是也是一大打击呢？
我想，其实人权的问题早在1990年代开始，欧美的国家就对中国大陆的人权提出非常多的一些质疑、指责，甚至于某种程度上的制裁。可是你看，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大陆依旧维持着他过去的一贯的主张，也就是说，他的所有的一些对内的行为，他称之为内部行为，称之为国家的内部事务，别人不应该干涉。因为这一说起来，这也是中国大陆一贯的一个政治主张。那么对于新疆来说，他认为他是他的教育营、改造营，他也不希望新疆的问题扩得很大。假如新疆的问题他放手的话，那么西藏的问题也就跟着出来了。那么相关的一些其他的，就比如香港的问题，它都会延伸出来很多的一些负面效果。我不觉得中国大陆对于新疆这件事情会松手，蔓延到其他的省份啊，或者说是边疆地带的一些少数民族，这对他的统治来说会有正当性跟合法性的挑战。
那陈教授，中国除了做出制裁作为报复以外，他还能采取什么行动啊？
中国一贯对于西方、对于中国内政的干预，他总是很漠视，而且他一再强调说这是中国自己内部的事务，请各国不要把他的手伸到中国的内政上，不要去干预他。他至于说对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盟这一块有什么反制行为，老实说，他除了对那些欧盟的10个议员提出了一些所谓的相关的旅行禁令之外，他其实也做不出太多的制裁行为啊。那至于说， 我们如果把它放得更大的一个战略观点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昨天俄罗斯也派他的外交官员到了中国大陆去，所以它比较像是不走欧盟跟美国这块，而从俄罗斯或者说从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来做一个另外一个形式的一个突破吧。
还有就是在星期一下午的时候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跟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英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他们就一致认同中国政府在新疆大规模的镇压跟迫害人权的行为，而且呼吁中国终结对维吾尔穆斯林还有新疆其他少数族裔跟宗教信仰者的压迫，释放已经被中国任意拘押的人。那么美国、英国跟加拿大都在声明里面强调说，这一轮对中国的制裁行动是互相通力合作的结果。看到欧盟对中国的惩罚措施有27个国家同意，所以拜登政府在上任以来就一直强调要把团结盟友作为外交政策的重点，尤其是在应对中国挑战方面。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国家同时对中国的新疆问题进行制裁，是不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拜登政府连结盟友的策略已经奏效了？
应该说他们基本上拜登应该算是资中派这类型的外交官，因为他常年从事从政嘛。他跟川普不一样，川普基本上他是一个商人背景出身的，所以拜登是比较重视跟友邦之间的关系。再者就是美国其实在做国际行动的时候，他也不会像以往那样强调说单边，当然有些人解读说他是美国已经这个衰落了，或者有人解读说过去美国一向走的是国际合纵联盟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些国际事件的处理，特别是面对像中国这么比较大型的国家，如果他单方面的从事对抗的话，那么会引发他的盟友产生一些疑虑，说到底你美国是不是一个领导者。那当然他的那些盟国比如说像欧盟的话，就会站在这个比较软的议题上来跟美国合作，比如说人权这个问题就是很典型的。
但是我们看得出来这么多国家已经跟美国一起来响应制裁新疆的问题的话，事实上拜登政府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他跟这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对谈啦，或者是派出国务卿布林肯到欧洲去啊等等，看起来美国积极在走这方面的这个路线。那这样看起来的话，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挑战的或是对抗的力度其实得到了很多国家的响应，也加强了很多呀。
可是这个只是人权啊，你可以把历史再回头看一看，90年代的那克林顿时期也是人权问题啊，当时的人权问题也是获得他的欧盟的盟友那些来支持啊。可是他最后的时候，当他面临经济问题的时候，美国还是放弃了所谓的最惠国待遇啊，还是接受了最惠国待遇的方式啊，把这个人权的问题放弃了。所以他现在做的问题，你看他并没有讲到人权以外的议题。假如今天他是跟欧盟国家联合做一些除了人权之外的科技啦，或是安全啊这样的议题的话，那么这个可能比较敏感，因为人权的这个问题，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人权是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中国大陆普遍在人权这一块的确是有值得商榷的部分，所以这个来合纵联合是比较容易的。假如今天走上的科技啦、商贸啦、安全这一块的话，可能欧盟国家跟美国的合纵联合，我觉得可能是会有一些敏感度。
陈教授，那您觉得这次这种西方国家大规模的对中国制裁之后，还有哪一些后续的效应值得关注呢？
我们比较要关注的就是说，是不是美国跟欧盟他们在结盟之后，特别是从人权出发之后，会不会扩散到其他的部分？也就是说，这一次布林肯跟这个王毅啊，还有杨洁篪他们碰面，谈到的议题就是新疆、香港跟台湾，这是他们谈到的一个主题。这三个基本上是连接着所谓的人权跟安全问题，它还涉及到所谓地缘政治的问题。那这些问题美国如果单方来处理的话，它会比较困难，所以他也希望西方盟友能够来协助他一起来处理所谓的新疆啊、香港的问题啊，甚至于台湾的问题。至于会有什么样的后续效应，我们还在观察，会不会透过人权之外扩散到其他议题？不过目前我对这个是比较持保留的态度。
好，非常谢谢台湾的明传大学国际学院院长陈伟华教授接受采访。